大家好，我是体育主播张立群，三分球进，欢迎收看华冈广播电台 FM88.5。
当街头的灯光渐暗，城市的黑暗角落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那些被遗忘的刑事谜案，我们将打破一层层结疤的伤口，揭露事实的真相。
那些被埋藏的真相，我们将带您深入刑事案件的迷宫，开启一场无法忽视的冒险。
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ace Story、Spotify、Apple Podcasts、Google Podcasts、Pocket Casts、Sound On Player 还有 KK Bus 等平台上收听，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喽。
欢迎收听探索黑色角落，我是主持人鱼鱼，
我是主持人翔翔。哎，鱼鱼，你知道现在事故地图这个 APP 很有名吗？
不知道哎，那什么啊？
事故地图这个 APP 是一款记录台湾事故的应用程式，使用者可以透过地图或是地标快速查看各地发生的事故资料。只要在显示地图上点选任意一个事故类别，会显示一个小视窗，清楚列出事故叙述、类型、发生日期及位置，还能够点选消息来源来查看详细的报道或讨论文章。
哦，原来那这样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很多刑事案件啊？
对啊，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分尸案类型的，看我都不敢睡了。
真的吗？那我今天就来跟你还有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分尸案好了。但是啊，我要分享的是事故地图上面没有的哦，因为是发生在香港的分尸案。这集的探索黑色角落，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香港知名分尸命案，发生于1999年的 Hello Kitty 藏尸案，还有2023年的蔡天凤碎尸案。
安敏仪是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孩，她的身世也比较不幸。她出生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里，在她年幼时，父母常常吵架，对她基本上也是不闻不问。后来吵多了，父母就离婚了，两人都没有要她这个女儿。安敏仪就这样被丢给了她的祖母，祖孙俩相依为命，靠着祖母捡垃圾、收废品维持生计，日子过得很清苦。安敏仪成年后就出去打工，贴补家用。一开始呢，他是夜总会当服务生，偶尔会陪陪酒，但并没有从事色情交易。这种活薪水不高，不过也够他跟祖母两个人的生活开销。这个夜店老板叫陈文乐，其实也不算真正的老板。在香港，很多赌场、酒吧、夜店都会雇用马仔看场子。这个陈文乐就是被雇用的马仔。据说他是当时香港黑帮三合会的成员之一，此人性暴虐、冷酷，没有人性，并且横行霸道，一般人没敢惹他。虽然樊敏仪属陈文乐的员工，但是对于手下员工，陈文乐也是正常看待的，并不会莫名其妙去冒犯。
1997年，正值香港回归前夕，可是对于一个刚满21岁的樊敏仪，这却是他噩梦的开始。这一年，一直照顾他的祖母，因为年纪大了，又常年辛劳，病倒了。樊敏仪把祖母送去医院。但是医院却要他交出住院费还有治疗费，大约需要几千块。这笔钱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不算很多，但对于他们祖孙俩来说却是一大笔钱。由于他们当时的经济情况根本没有办法支付，但是如果不付治疗费，祖母就会被赶出医院。祖母正在病中，若不得到及时治疗，等于是判了死刑。对樊敏仪来说，从小照顾他的祖母是他最重要的人，他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帮祖母治病。于是他央求医院可不可以先付几百块钱，然后之后再把钱凑齐，给他一些时间。于是医院就限他2天内交清费用，否则就让他带着病人回家。虽然说自己答应2天内会交齐费用，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内自己又能去哪里用那么多钱？他每个月的薪水没多少，根本就没有积蓄，他也没什么朋友，想借钱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借。2天内想要筹到几千块，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。
筹归筹，但班还是要上的，不上班更没有钱了。于是他晚上照惯例到夜总会去上班，并希望自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当天晚上，樊敏仪换好工作服，就从更衣室往大厅走去。这期间刚好会经过老板陈文乐的办公室， 当时他经过的时候，发现办公室的门并没有关，他就不经意的往里面看了一眼，发现陈文乐躺在他那个老板椅上睡觉，两只脚搭在办公桌上，然后樊敏仪又在陈文乐搭着的脚旁边看到了一个钱包。这一看，他突然就心蹦蹦跳起来，一个大胆念头从他脑中突然闪过。当樊敏仪看到陈文乐的钱包时，他不禁心动了。此刻对于他来说，就好像饿了好几天的小老鼠突然看到一块 cheese。 他没有说服自己打消那个念头，因为这或许就是自己能够救祖母的唯一办法。于是他趁着没人注意，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办公室。此时陈文乐还在熟睡中，也没有察觉到有人进来。樊敏仪轻轻从皮夹中取出了钱，又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。拿到钱之后，樊敏仪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清点了一下，刚好够支付祖母的住院费。他赶紧把钱藏好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去工作了。他无论如何都无法预料到自己会因为这一念之差，让自己日后深陷如地狱般的深渊之中。
樊敏仪隔天就去医院交了费用，看到祖母被妥善安置，她不由得感到很欣慰。但是夜总会那里，陈文乐醒来就发现钱包里的钱不见了，非常生气。他意识到一定是有人趁他睡觉的时候进来偷走的。当然要查这个人并不难，调监视器就看得到了。很快陈文乐就从监视器里面看到偷钱的正是夜场的服务生樊敏仪。晚上樊敏仪仍然准时上班，但是他一到夜总会就被通知去老板办公室，他一下就明白自己偷钱的事暴露了。樊敏仪忐忑不安地来到陈文乐的办公室，他准备向陈文乐求情，但是到了办公室后，他并没有看到暴怒的陈文乐，他反而是一脸平静。这一点有点出乎樊敏仪的预料，谁都知道他们这个老板并不好惹。当然陈文乐也并非善人，自己手下偷了自己的钱，他也不会善罢甘休。但是他觉得比起惩罚樊敏仪还有更好的方法。陈文乐看到樊敏仪来，脸上还挂着一丝笑意，他问樊敏仪，是你偷了我的钱对吧？你说这笔账该怎么算？樊敏仪当然是请求陈文乐的原谅，并承诺自己一定会把这笔钱还上。陈文乐听到他说要还钱，就说好啊，那这钱就算你借的高利贷，你就想办法还吧。不过他知道樊敏仪根本没有能力可以还钱，于是他又指给他了一条生财之路。你现在每个月的收入想还钱我看是不太可能，这样吧，你在这里接点别的活，收入高，这样你才可以赶快把钱还清。你放心，等你还清了钱我就不会勉强你。樊敏仪很清楚陈文乐嘴巴说上的活就是接客，从事色情服务，他心里自然是不愿意的。但是此时他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，如果自己不还钱，等待他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。无奈之下他只能答应。
从这一天开始，樊敏仪就开始了他的接客生涯。他在陈文乐的安排下开始接待形形色色的男人，而所得的收入全部都被陈文乐收走作为还款。樊敏仪天真的以为只要还清了债务自己就可以自由了，他认为自己偷了也就这几千块，自己多接几个客人应该很快就可以还清这笔钱。可是他哪里知道陈文乐按高利贷的演算法日息高得吓人，而且这种借贷方式是利滚利，即使他每天都很拼命的接客还债，他欠的钱也是越滚越多。很快他几千块就滚成了几万块，而且陈文乐根本不允许他休息，逼他每天接客，甚至在他因为不小心怀孕了就做了堕胎手术，想请假休息时陈文乐也不允许，依然让他继续接客。在饱受深陷的双重摧残下，樊敏仪终于意识到这根本是个无底洞，自己这样下去根本就不可能还清那笔日渐庞大的债务。祖母的身体终于康复了，樊敏仪接着祖母回到家，她开始恐惧每天接客的日子，看着祖母安然无恙，樊敏仪想到了逃。于是他计划着带祖母逃离这个地方，远离这个噩梦般的生活，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隐姓埋名的继续活下去。樊敏仪的想法或许没有问题，问题在于他低估了陈文乐这个人，不知道自己什么念头，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经意暴露了，陈文乐居然发现这个樊敏仪想逃跑的念头，于是抢在他前面行动了。而樊敏仪这个年轻的女孩也彻底的掉进黑暗的地狱。
陈文乐在意识到樊敏仪可能会逃跑后，马上召开了他的两个手下，26岁的梁胜祖还有19岁的梁伟伦，这两个人属于他的手下，也就是香港黑社会常称呼的小弟。这两个人也是心狠手辣，毫无人性。他们三人迅速赶到了樊敏仪家，带走了他，并把他关到九龙西尖沙咀31号3楼的一个单位。他们把樊敏仪绑吊起来，先是一顿毒打，因为怕声音太大被周围邻居发现，于是他们三个人把门窗都加固封死。樊敏仪被打了一顿之后就昏迷了，陈文乐三人用冷水把他泼醒。此时樊敏仪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，他知道自己面前面对的三个人是什么样角色，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于是他拼命求饶，并愿意继续卖身还债。但陈文乐压根不愿意在他身上浪费时间，他对樊敏仪无来由的怨恨，可能是他觉得樊敏仪竟然感动歪脑筋想逃脱，他对于这样的背叛非常气愤，他要狠狠地折磨樊敏仪，不然无法发泄心中的怒火。很快他想到了一个折磨人的好方法，因为樊敏仪被毒打时会惨叫，陈文乐觉得他的叫声太大很容易暴露，于是弄来一碗滚烫的油，并让两个手下架着樊敏仪，强迫他张开嘴，然后他就把那一碗滚烫的油直接倒进樊敏仪的口中，烫油顺着喉咙一路向下，烫坏了喉咙还有食道，以至于樊敏仪再也发不出声音。樊敏仪在这剧烈的痛苦中又一次昏死了过去。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那几个恶魔看到他居然都开心地笑着，而对他的折磨并没有到此为止，他们继续想出了更残虐的方式来对待他。樊敏仪被打了几次，身上全是伤，他已经奄奄一息，但是几个畜生不允许他毫无反应。陈文乐看到樊敏仪躺着不动，就拿打火机去烫他的脚底板，逼着他在地上挪动身体。看到樊敏仪痛苦的扭曲着身体，不断挣扎蠕动，他们又一次满足笑了。他们折磨樊敏仪好几天，这天梁伟伦带了他的女朋友阿芳，阿芳只有13岁，因为家庭原因成为一个小太妹，混迹在社会边缘。一次的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梁伟伦，两个人就开始交往。梁伟伦有一天对阿芳说要带他去看个好玩的东西，叛逆期的少女一听到好玩的兴致勃勃就跟着来了，可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看到的竟是一场人间惨剧。对于这种极致的残忍，阿芳幼小心灵也蒙上了很重的阴影。他看到梁伟伦、陈文乐他们囚禁了一个女孩，当他去的时候，女孩已经几乎没有人样了，身上重重的伤痕，有的都已经开始结疤，有些却是新的伤口。阿芳一到，梁伟伦就说要给他表演一个小节目。只见他拿了一根木棒，在樊敏仪的伤口来回的擦，把刚结起来的痂脱掉，然后倒上辣椒油。而且樊敏仪因为喉咙被烫坏，根本无法发出一丝喊叫声，她只能透过蠕动身体来缓解身上的痛苦。当阿芳看到这惨绝人寰的一幕时，还是被震惊到了，但她不敢说什么，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，即使处在叛逆期，还是无法接受这种凶残。接下来几天，她看到了一幕幕，成为了她永远的梦魇。
梁胜祖有一天大完便，闲置无聊，又想到了新法子折磨樊敏仪。他竟然拿着自己的粪便来到樊敏仪面前逼他吃，樊敏仪不动，他就对着他一顿拳砸脚踢，并抓着樊敏仪的头发逼他吃掉。梁伟伦见状也来了兴致，他立刻就解开裤子，并且对樊敏仪的嘴巴撒尿，嘴巴还兴奋地叫嚣着：“怎么样，好不好喝？喝完吧。”接着二人又是一阵淫笑。这还不算什么，他们又想出用火把塑胶管子烧着，燃烧融化的塑胶滴在樊敏仪的身上，只要樊敏仪因为痛苦扭曲身体，他们就觉得满足。陈文乐又用来一些毒品让樊敏仪直接吸到嘴里，他想看看这些千奇百怪的折磨方式樊敏仪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。此时的他们已经不再是为了追债，纯粹是在为了折磨一个女孩的过程中得到变态的成就感。一个普通女孩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非人对待？最后樊敏仪终于不慎虐待折磨而死。
樊敏仪死了之后，陈文乐三人并没有就此离去，他们开始继续对樊敏仪的尸体下手，先要把尸体处理好了。处理尸体的方式就是碎尸，他们一直觉得最好先放血， 免得到时候血迹弄得到处都是。于是陈文乐让梁胜祖去给尸体放血，梁胜祖把尸体搬到了卫生间，正要动手时，他突然觉得一阵恶心，于是丢下尸体又骂了走出浴室。陈文乐一看梁胜祖那熊样，也暗骂了一声后，决定自己动手。于是他走进厕所，给樊敏仪进行放血，随后又把樊敏仪的尸体给肢解了。肢解完尸体，陈文乐觉得有点累，于是就吩咐另外两个人把他弄碎的东西处理一下，还要他们把内脏装垃圾袋给丢掉，但是碎肉和头颅却让他们留下来。陈文乐看到一旁傻眼的阿芳，随意的说了一句：“阿芳，别愣了，去把剩下的肉煮来吃，给我们做面吃。”阿芳听到陈文乐跟自己说话，这才从惊愕中清醒过来。他早就吓坏了，哪里还能给他们做什么面啊？后来，阿芳找了一个借口偷溜回家。由于害怕，他并没有报警。之后，陈文乐只能自己去煮那些尸块跟头。
煮熟以后，他们几个人觉得肉腥臭无比，于是又全部装到垃圾袋里面，开着车进行分批抛尸。而樊敏仪的头颅煮到一半就被陈文乐捞出来。据说当时陈文乐对着已经煮得面目全非的头颅说：“乖乖，你不要害怕，我现在就给你打扮一下。”事后陈文乐发现现场有一个 Hello Kitty 的抱枕，于是把抱枕里的棉花拿出来，把头颅塞了进去，而后丢弃在现场。残害完樊敏仪，几人就分头回家了。可是对于13岁的阿芳来说，这场经历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。此后他每天晚上都会梦到有一个无头女鬼来找他，要求他把头还给他。连续的折磨让阿芳最后精神衰弱，精神处在极为不稳定的情况下，于是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。但在精神病院，他依然噩梦缠身，他的异常引起了精神病院护工的警觉。经过多次的询问开导，阿芳终于吐露了实情。于是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马上报了警，警察根据阿芳给的地址前往现场勘查。到达现场时，所有人都闻到了阵阵恶臭。
其实这里的住户早就反映最近总有恶臭散发出来，也有环境监督署的人员来查看过，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，他们就把这当作一般的环境卫生问题处置。直到警方到来，他们才知道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起这么骇人听闻的惨案。警方找到那个 Hello Kitty 抱枕时，枕头还沾着血水。警方打开枕头的时候，樊敏仪那颗未完全煮熟人头赫然入目，在旁边还爬有很多尸虫。警方还在现场找到了烹调人体的锅子，也是爬满尸虫，还有一部分凶器。警察随即透过阿芳的指证锁定了罪犯，他们很快就抓了陈文乐，但是另外两名凶犯由于得到了风声，所以居然跑路了。不过梁胜祖很快就来自首了，只有19岁的梁伟伦一直未被抓获。透过调查发现他往中国境内的广西方向逃跑了，于是香港警方找了国际刑警和中国公安给予帮助。但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，梁伟伦却一直消失。不过天网恢恢，罪犯终究是逃不过的。在2000年2月14日的这天，中国公安在执行公务时遇到了一个男子，说话口音是香港人，当要他给身份证明时，他给不出来，于是就把他给逮捕了。
最后发现他就是在逃的香港通缉犯梁伟伦。最后梁伟伦被引渡回了香港，交给香港司法机关。三名罪犯最终被判处了终身监禁，因为在香港没有死刑。然而在法院审理期间，陈文乐面对控方陈述他们虐待樊敏仪的过程中，他非常冷静，甚至中间还发出嬉笑。对于他们三人的量刑各有不同，尤其是有自杀情节的梁胜祖，律师还帮他辩护称他一直在劝退死者赶紧还债，认为他在这起案件中的参与度轻微，希望可以从轻处理。而梁伟伦也一直声称他是受到陈文乐的指示行事，属于被动犯罪。当然主犯陈文乐也不甘认罪，一直要求上诉，并称自己并没有谋杀樊敏仪，是在追讨债务的过程中误杀了对方。而对于他们的辩解，法庭仍然维持原判，几人至今仍在监狱服刑。讲到香港分尸案，就不得不提起发生于去年的蔡天凤碎尸案。2023年2月发生在香港新界大埔龙尾村，死者为28岁的名模蔡天凤。2023年2月21日， 蔡天凤乘坐任职其私人司机的前大伯广港杰驾驶的七人车，从加多利山寓所出发，前往香港科学园区接女儿放学。途中，蔡天凤的前夫半路上车，之后蔡天凤与其前夫发生争执后昏迷，随后广氏兄弟将蔡天凤运到大埔龙尾村，与其后抵达的前家翁广球合力将他杀害肢解，身体部分残肢则被遗弃在案发单位，其中一颗头颅还在一个汤锅中拟被寻获，躯干还有手部则被前夫运到他处。蔡天凤的家人于2月21日晚上报案，表示蔡天凤失踪，警方将案件交给西九龙警察总局调查，最终探员于2月24日在距离科学园区11公里的龙尾村发现蔡天凤的尸体，并随后拘捕了广世志父母及其兄长三人，而广港志则于2023年2月25日下午在东涌落网。监视器画面拍到广港杰曾持有塑胶箱子接近车辆，打开车子的后车厢，箱子里面疑似装有蔡天凤的残肢。
七号警方在2月24日下午持搜索令破门入屋，在欧关内的冰柜捡获死者双腿残肢、头颅、躯干及手部则不失去向，另外还有两锅混有人体组织的汤汁。除此之外，屋内还有藏有削肉机、电锯、风衣、手套、面罩等相信是用来肢解遗体的工具。而屋内家具十分简陋，只有几张桌子和化妆桌，没有床，壁及窗户都挂有帆布。
2023年2月26日下午，警方在龙尾村单位捡走了一个汤锅中，发现了蔡天凤的头颅。头颅外表虽然完整，但右耳后方发现一个大约 6.5 厘米乘以 5.5 厘米的洞，或为硬物撞击造成，而锅内还有肉碎，还有红萝卜。据了解，嫌犯将红萝卜放入大锅中煮，还有死者的头颅骨跟胸骨一起烘煮，经烘煮后骨肉分离，只有少许的头发黏连，汤底也变成白色，还有混浊。
另外，警方亦在案发现场发现另外一锅汤，其汤色相较于浅，估计嫌犯以死者锁骨连肉烹煮呈现状。最后，四人于2023年2月27日早上于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，控求广港志、广港杰被控谋杀罪，李瑞香则被控妨碍司法，四人不得保释。押到2023年5月8日再审判，广港志因涉及2015年七宗窃盗案，因违反保释条件及缺庭法庭聆讯，相关案件于2月28日将于预法院提堂。
以下言论仅代表主持人立场，如有雷同，纯属虚构。
好，今天的案件就分享到这边。那于你有没有什么感想？
我觉得很可怕，然后尽量不要得罪人啦、啊。因为这两起案件，像是 Hello Kitty 那个案件，就是因为他偷拿老板的钱，不然其实不会有后续的行为。虽然说老板的行为也是错的啦，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好好做好事情的话，对正常人来说应该是不会有人来攻击你啦，你觉得呢？
没有，我觉得他那个老板就是神经病，他是变态。我觉得这 Hello Kitty 真的太可怕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 Google 这一起 Hello Kitty 藏尸案，然后 Google 上面有很多那一只 Hello Kitty 娃娃的照片。
对，这有点可怕，就是大家心脏够大可再去看啦，真的。
对，
那你对于蔡天凤案件你有什么看法？
蔡天凤我也觉得就是毫无人性可言，我觉得两起案件真的都太可怕了，今天分享的案件都太血腥了，竟然都把尸体这样子凌虐然后分尸、
对啊、
然后再拿去煮拿去火烤，太可怕了，
就是会让人觉得哎，这明明就是一条人命，
对啊，
到他们手上就变得这么的
廉价。
我们这一集的探索黑色角落就到这边咯，那大家要注意， 我们下一集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了，一定要准时收听哦。
这么快就最后一集了，
没错，
好舍不得哦。
那我们下期再见咯，
拜
拜。
拜
拜。